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主耶稣的话语带有能力震撼人心，而且主善用比喻来讲述天国的道理。就像福音书里，主耶稣用一粒麦子来比喻他要为世人舍命，就如同麦子落在地里死去，叫千千万万的人得着他复活的生命，以致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个形象比喻道出我们的基督信仰其实就是生命经历破碎、舍己、重生的过程。因为人人都有一死，肉体终必归于尘土，可灵魂若没有在基督里重生得救，就只能落入永死的地狱火湖，遭受永远的刑罚。所以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就是成为一粒甘愿死去的麦子，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此就能向死而生，活出属天的生命，并能承受永生。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1章49节到12章1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1章49到57节就讲述了犹太宗教领袖呢图谋要杀害主耶稣的故事。你看，有些人即使是亲眼目睹了主耶稣蛮有能力的施行神迹，但是呢他们依然是拒绝相信他。这些目击者不但是抗拒主耶稣，甚至还要密谋要杀害他。他们的心刚硬，他们宁可拒绝神的儿子，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呢，我们要引以为戒，要谨防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倘若我们妄自尊大，那么便会陷入到罪恶的深渊中，就难以自拔了。好，约翰他以大祭司该亚法的话为预言。纵然该亚法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呢，神仍然使用他这个大祭司来去向百姓解释耶稣之死的救赎意义是什么。好，约翰福音的12章1到19节就讲述了玛利亚他用珍贵的香膏来去膏抹耶稣，犹太宗教领袖密谋杀害拉撒路，以及主耶稣他融入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些故事。纳达它是一种特别贵重的香膏，它是由印度山区所运来的。玛利亚她所用的香膏 这个价值就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薪酬。犹大他经常借着掌管门徒的钱袋而中饱私囊。主耶稣当然知晓犹大的行径，但是呢，主耶稣显然是从来没有去因此干预或者是说什么。那么同样，当我们选择走上犯罪的道路的时候，神他可能不会及时的阻止我们，但是这并不代表神认同这些行为，我们必自食其果的。犹大他用虚伪的话来掩饰自己的邪恶动机，但是主耶稣早已经洞悉他的内心了。犹大呢，就渐渐地变成一个说谎者了，撒旦就进到他的内心了。撒旦他是撒谎之人的父，撒谎的人其实是敞开心门让撒旦来进入的。主耶稣他能够看透我们的心，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言行一致，要心口如一的，因为万物在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好，主耶稣并非教导我们啊不顾念穷人来为基督做奢侈的事情，不是的。他指出玛利亚用香膏膏抹主是在独特的情况下的特别举动，是为预备安葬耶稣而去膏抹他的，并且公开宣称相信他是弥赛亚。主耶稣的这番话呢，对犹大来说无疑是宝贵的教导，可惜犹大他是完全听不进去的，而且是利欲熏心的。那么不久之后，他更为了30块钱而出卖主耶稣，你看这真是可悲的。宗教领袖呢，冥顽不灵，一意孤行，沉沦在罪中，而且不愿悔改。他们拒绝弥赛亚，密谋要杀害耶稣，甚至连拉撒路他们也不放过。对这些人来说呢，他们可以指控耶稣亵渎神，因为主耶稣曾自称是与神同等的。但是拉撒路他没有做过什么呀，他们仍然要拉撒路也去死，只因拉撒路是活生生的死里复活的见证，就显出主耶稣的大能了。那么这件事呢，就警告我们要小心罪恶，因为罪它会让人泥足深陷，唯有认罪悔改，坚定信靠主耶稣，才可以去得救。好，主耶稣他就骑着驴驹，就踏着棕树枝，在群众迎接君王式的欢呼声中，他就进入耶路撒冷圣城了。主耶稣他选择了一个所有以色列人都聚集的时间，每个群众都能够看见他的地方，用非常清晰的方法来宣告他的使命以及弥赛亚的身份。这些群众呢，其实误解了主耶稣，以为他会成为国家的政治领袖，而是国家呢恢复昔日的光辉，因此对先知的预言是置若罔闻的，对主耶稣真正的使命是视而不见的。当发现主耶稣不会实现他们的愿望时，他们便转而去反对他。这些人听到耶稣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便来去迎接他。但是他们对耶稣的敬仰是短暂的，他们的信心是肤浅的，纯粹是基于好奇心。他们的热诚转瞬即逝，几天之后呢，就任凭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2章所剩下的部分。有几个外邦人来去找主耶稣了。约翰福音的12章20到22节经文记载，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好，显然主耶稣又进入圣殿了。圣殿里有一个院子是留给妇女的，那么另外有一个院子是留给外邦人的，所以这些希腊人无法进去找主耶稣。腓力有希腊名字，可能会说希腊话，也许这就是他们来找腓力的原因了。腓力呢，他是一个谦卑和害羞的人，他去找安德烈来去帮忙，他们就一块儿带着希腊人来去见主耶稣。好， 约翰福音的12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主耶稣说实在的时候，是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要我们注意来去听。而当主耶稣说实实在在的时候，就是要讲非常重要的话的时候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的12章25节经文记载，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对他们说这番话，这里的他们呢，包括门徒和希腊人，似乎主耶稣要出去和他们来说话。我不相信主耶稣会拒绝任何有事来去找他的人的。希腊人想要去见主耶稣，因为他们听过他以及他的神迹，特别呢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就把希腊人的注意力呢就转到十字架上。主耶稣从十字架的救恩的角度来告诉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这指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上十字架成就救恩的时刻。主耶稣从永恒而来，他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在主耶稣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曾经在约翰福音的2章第4节对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现在主耶稣他的时候到了，他准备要上十字架了。主耶稣对十字架的观念和罗马人是大不相同的。罗马人认为十字架是难堪、丢脸和羞耻的一件事，是刽子手中的刑具。主耶稣则愿意顺服父神，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在加拉太书的3章第13节，保罗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然后呢，在第三天，主耶稣他就从死里复活了，他是蛮有尊贵和荣耀的。希伯来书12章第2节，经文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看，神的荣耀呢，在十字架上就彰显了，这就是主所说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样的原因。当主耶稣为你为我而死的时候，当他从坟墓出来的时候，他是蛮有荣耀的。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怜悯、赦免和饶恕。好，我们的主耶稣他用一粒麦子的观念就具体的宣告了一个重要原则。虽然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但是呢，它会长出叶子，会结出麦穗，会带来丰收。麦子必须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的。许多人以为啊，他们认识主耶稣，因为他们读过福音书啊，考察过主耶稣的生平。但是他们所认识的是历史上的主耶稣，直到他们认识了耶稣的死和复活，否则并没有真正的去认识主耶稣。主的死是为了救赎，他为我们舍命，就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了。除非你认识主耶稣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他是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否则你不算认识主耶稣。真是稀奇，希腊人来去看主耶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还有比亲眼看见主更加重要的事，那就是主耶稣要面对死亡，他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当麦子死了，就能够结出有生命的子粒来。主耶稣死了，他是会复活的，那么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好，接着 主耶稣向希腊人就解释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把两种生命呢就对照在一块儿。一种是心理层面的生命，也就是精神的层面，能够享受世上的事物，从其中得到感官上的满足。这种生命呢，就是欢喜快乐地来享受人生。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所指的就是我们所拥有身体上的自然的生命。你可以尽情地饮酒作乐啊，吸食毒品，到处寻欢，但是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有一天你会死，你会一无所有。我必须这么来说，你会失去一切的。主耶稣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如果你整天寻欢作乐，你就会失丧生命的。然后主耶稣他就做了一个对比，他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就是说，如果你不为这个世界或是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而去活，你就会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永生从哪里来呢？正如从落在地上死了的麦子长出新的生命那样子，永生呢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么这是你能够救自己生命的唯一的方法。好，约翰福音的12章26节经文记载，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主耶稣叫来求见他的希腊人要跟随主，他正准备上十字架。主耶稣应许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约翰福音的12章27节经文记载，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有一种苦难呢，和基督的十字架有关，而我们却无法明白。主耶稣在人的手下受苦，他所忍受的苦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正如以赛亚书53章3到4节经文所记载的，你我的罪就压在他的身上，十字架上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是无罪的，但却背负了世人的罪，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罪呢都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成为有罪的。以赛亚书的53章第1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虽然他是圣洁的，他是无罪的，与罪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为你我而成为有罪的。我们是无法体会这种痛苦的。他的心灵忧伤，在十字架上他备受煎熬。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上十字架，忍受十字架的羞辱。然而，十字架也有荣耀。我们应该更深地去思量十字架的意义，要更多地去感谢主。在加拉太书6章14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好，你能够看出这和前面的经文有什么样的联系吗？我们的主面临最大的牺牲，很快他就要舍命了，为全人类去付上赎罪的代价。他向跟随他的人就发出了挑战性的宣言，他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好，你可以从一个人他的生活方式就知道这个人他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有人说了，我以为我们都是因信得救，你一直强调信心比行为更重要。没错，我是这么来说的，如果你要得救，你必须信靠主。使徒行传的16章第31节经文记载，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但是我要说，如果你真的是信靠主，你就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不这么来做，你就没有真正的信靠他。当我看到基督徒只想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时，我就怀疑这个人要怎么样等候主再来呢？他是不是真的盼望主再来呢？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我们也注意到，这和主耶稣所说的话呢是有关联的。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问题不是在于主是不是与我们同在，而是在于主在哪里，我们就跟从他到哪里。救恩不是廉价的，时间在催逼我们的主。虽然主耶稣知道这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若是可行，主耶稣会要求父神免除让他承担世人的罪孽。然而主耶稣他选择了顺服父神的旨意和计划。那么这节经文呢，让人就想起了马太福音的26章36到39节所记载的有关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在这里，拒绝死亡的人性和顺从圣父旨意的意志就相互矛盾，但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圣子，他顺从了神的意志。约翰福音的12章第28节经文记载，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主耶稣最高的愿望就是要去荣耀神，那么这是我们要去学的功课。我们常常唉声叹息啊，哭喊抱怨说，为什么神让这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其实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学习向天父说，父啊，因着这些苦难和痛苦，愿你荣耀你的名。天堂不会寂静不语的，神他会垂听祷告的。神有三次从天上来去向主耶稣说话，分别是在主耶稣服事的开始、中间和结束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三次都和基督的死有关呢？第一次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当时他成为肉身，和有罪的人在一块儿。第二次是在山上改变形象时，当时他正和摩西、以利亚讨论他要去耶路撒冷完成救赎的工作。那么第三次呢，是在服事的尾声，主耶稣就谈论到自己的死，因为他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的12章29到30节经文记载，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那些人说对了吗？没有，不是天使的声音，而是父在对主耶稣来说话。有些人相信这是超自然的事件，他们听到说话的声音，他们知道在旧约天使的服事，也晓得神要给人信息的时候呢，会差遣主的使者。可是他们不知道主的使者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他们知道天上来的声音是神所发出的。那么另外有一群人说是打雷了，他们认为这是大自然的现象。那么这和今天很多人的反应是一样。他们说啊，圣经呢有太多错误了，神迹的记载那都是不正确的。那么由于他们是不信神迹，他们就说啊，这是打雷。圣经说主的出生是超自然的，他的生命中充满了神迹，他的死亡就像一粒麦子。基督的复活不是灵性的复活，而是真正的复活，他的身体真的复活了。天上发出的声音就预示着耶稣基督代赎之死将荣耀神。但耶稣受死是为了人类，因此主耶稣说，这声音是为你们来的。 约翰福音的12章31到33节经文记载，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好，主耶稣说自己将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宣告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基督的十字架仿佛是把罪人拉到神那里的牵引车。好，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世界的审判，但也是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6章7到11节经文的记载，这是圣灵要见证的事之一。我们是活在一个被审判的世界，基督为世人的罪而死，如果世界不接受这个真理，那么就要被审判了。那么这世界的王撒旦是怎么样被赶出去的呢？我相信是逐步的被赶出去的。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我深信撒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自以为是胜券在握，但其实反而是耶稣得胜了。撒旦在十字架的战役中他就失败了，所以主耶稣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就是这个原因了。然后呢，在启示录的12章9到10节我们看到撒旦呢会被逐出天堂，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接着在启示录的20章第3节撒旦呢要被丢进无底坑中，在启示录的20章第10节他要被丢进火湖里，那么这就是他最后的失败。十字架是主耶稣得胜的记号，撒旦呢他是注定要失败的。主耶稣强调他救赎的死，他的死会吸引万民来去归向他，相信的人必定得救，不信的人要永远灭亡。主耶稣被举起来是强调他的死能够带来救赎，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呢，很多人经过教会但却没有听过神的话语，那么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主耶稣的话浅显易懂，却隐含着深意。唯有接受救恩以信心回应的人，才能明白他是为拯救罪人而来，他被举起是为叫人归向他得永生。人只有跟随主、顺服主，也才能听见主的声音，领受那属天的智慧与生命。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